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让天父，我在这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悟性，去认识到你的良善的好意，你的好处，你的恩典在这里去展现。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感谢你，因为在这里有了第一个的母亲。我也同时看到你的恩典，你的好处在这个时候去展示，让我们有更好的明白你的恩典，你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很想让你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困难的时候，这个在圣经的时候，我有巨大的悲伤或者是灾难的一个堕落当中，但是神的恩典和光仍然照在其中。这个是刚刚他们发生了人类始祖堕落的时候，神也干预了。神的恩典，他的好处在当中彰显。在我们开始之前，我真的是很想你听一些有特别的一个见证，在一个特别的方式，已经是为你们而准备。就是说，神的恩典，即便是我们活着的堕落的世界当中，我邀请 Candice 杨姐妹，杨 Candice 姐妹，特别的是，特别的一个见证，感谢 Candice， 谢谢，请我们的 Candice 姐妹上前。Candice 姐妹呢是有三个孩子的妈妈，她去年十月份刚生下她第三个的女儿。但是是一个不顺利的一个降生啊，一个母亲的故事。37周的怀孕期，37周的希望，37周与肚子里的婴孩的对话，37周持续的为他祷告。我应该给他取什么名字呢？祝福。在我心里面深深感觉到应该有祝福的含义。我迫不及待的要想见到他，结果我需要接受紧急的剖腹生产，没有生命迹象。婴儿出来的时候，我先生听到那医护人员彼此的这样说，那 Leah Elsie 是他的第三个女儿，就是没有心跳。医护人员围绕着我的床边，我看见我的先生不停的哭泣。我以为我要抱一个已经死亡的婴儿的遗体。缺血缺氧造成脑部的病变。我的婴儿经历了几次的癫痫之后，脑科的医生也证实了这一个珍贵的婴孩有脑部的损伤。稍后核磁共振扫描报告也证实了这残酷的事实。情况不看好，是一个死去的婴儿，还是终生的残废？你要考量现实面，你的婴儿可能永远都无法行动，你一定要准备好放弃他。有一些医疗专家如此的建议，当我们被告知的时候，尽量拍一些照片吧。身为父母的我们，感觉到仿佛是在说最后的再见。在听完这些核磁共振报告分析的结果的时候，以及没有未来的报告的时候，我红着眼睛，眼泪流着抱头痛哭。我整个心都碎了。我这个是我那个Nalia Elsie， 她在那个保温箱里面插着各样的管子，多么可怜的一个婴孩。这个 Candice 姐妹正在抱着这一个可怜的小女婴。 我无法立刻的见他或者是抱他。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孩子是主所赐的礼物。主啊，你要把你所赐的礼物拿回去吗？在痛苦当中，我对主哭诉，我认为这可能失去的生命而哀悼，我为我宝贵的女儿可能失去的健康而哀悼。在极度的悲伤当中，我心里面抱着一丝丝的希望，提醒主，圣经中西西家的王的故事，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像西西家那么献给神，我没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尽管如此，我依然求主的仁慈，他的同情，还有主的恩典。啊，我想起了经节中一段约伯的话，我不想要改变他，但是我改变了一点点。我不得不这样去重复这段话。我感觉到软弱，我感到流泪，我心碎之下重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我女儿眼中，我看见未来。我看见现今和未来的影子。当我脆弱的时候，神赐给奇迹的力量给我。在我女儿的眼中，我看见相信的理由。当他娇小的手紧握我的手指，我不由自主的心中微笑，生命变得更加明确。我才了解生命的意义何在，是在心力交瘁的时候，仍然坚持下去。当他娇小的小手紧握我的手指，我不由自主的心中微笑，生命变得更加明确，我才了解生命的意义何在，是在心力交瘁的时候仍然坚持下去，是在心灰意冷时仍然持续付出。我在我女儿眼中，我看见希望的曙光。接下来是一段录像。插着很多那个输氧的管，还有那个嘴里面也有不断的定时的输那个牛奶给他。Candice 姐妹正在握着她的小手，她的小手也握着 Candice 姐妹的手指，她是有反应的。经文，于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苦难当中拯救他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 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迹都赞美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诉欢呼诉说他的作为。然而我使你存留，是为了使你看见我的能力，并且在全地传讲我的名。第二段的，你看看现在是几个月之后的，Nelia Elsie 她的状况看起来很健康，还会喊妈妈，还会踢脚，嗯，好健康的样子。真是一个奇迹。嗯，这个是 Candice 姐妹的大儿子和第二个女儿。他们经文，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愿每一位母亲都像玛利亚那样回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全。天使就离开他。一个母亲的故事，荣耀归给神。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啊！由这一家去给大家去祝福，真的是很有意义。谢谢，谢谢 Candice 姐妹，谢谢小孩子们跟我们的分享。有很长一样的一个旅途，就是过年去年，Nalia 是不是十月份？去年十月份，十月十二号，现在的检测的结果怎么样呢？看起来，看起来挺好，所有的结果都是正常的，真的是很大的在来自神的神迹，去拯救他们一家。Nalia Elsie 是他的名字，就是代表祝福的意思。来到我们的经文，看一看，看看，创世纪三章。今天我们看一看，是神是怎么样在困难的时候，就是说建立了一些好的事情产生。首先是我们看一看福音延续性的必须，我们看得到在第二十节当中，再一次的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什么？夏娃，当然是 亚当和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个是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说是夏娃的名字。在神创造夏娃的时候，仅仅是亚当称呼她是女人，她已经是被称为女人很长时间。即便是在这个一章她堕落之前与那个蛇对话的时候，她也被称呼为那女人，那女人。但是在这一次，她得到了她正式的名字夏娃。名字是很重要的，在很多的文化和世代，名字代表了很重要的意义。你会以有一个原因，或者是给赋予一个重要的意义给你的孩子，或者是你当时候流行的名字。当我们命名我第一个的长女叫做格雷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名字的名字意思吗？格雷琴什么？不是什么？哦，是小珍珠啊，这个是很可爱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小珍珠掌上明珠啊，它的中间名字叫做 Lian。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叫它叫做 Lian， 我就是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就是珍妮花，我的妻子，她的 他的名字叫做白色的道路。我不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称呼他是白色的道路。我的名字呢？我的名字很重要，请留意我的名字。Ken 是什么意思？我的名字很重要啊。Ken 是什么意思？不是啊 ，Ken 是名，就是意思就是说，很俊朗，俊朗，对，是真的，是真的，我不是说谎。为什么你这样去对我说是这个俊朗的时候，你大家都笑？所以在西方的话，我们起名的时候呢，是跟着我们前面的家庭的成员的名字。刚刚出生的英国的公主叫什么名字吗？她的第一个名字叫做夏洛特，夏洛特，但是她的全名是很长的。她说皇家的至高的夏洛特伊丽莎伯丹，戴安娜的王公主，很长。就是说每一个父母都看自己的女儿像一个公主一样，但是这一个夏洛特的确是一个皇家的公主。很多时候我们选名字因为它是流行。你知道现在去年2014年在新西兰最受欢迎的女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吗？是什么？我没有一个全的表。就是2014年最受欢迎的就是夏洛特，就是与公主一样。所以我们很快就要去遇到就是这个夏洛特了，在身边。男孩子呢最受欢迎的呢在新西兰。是谁？我听不到是什么的。是那个奥利佛。你有没有知道这个？哦，很好，你真的知道。我们可能遇到很多新的奥利佛。神称呼亚当为亚当。那个亚当意思就是说从泥土当中来，因为事实上希伯来文来说泥土的意思就是说是亚当。因为他称呼亚当是因为亚当是从泥土所造而来的。但是这个事件的之后呢，当夏娃被命名的时候呢，是在这一个可怕的痛苦的经历之后，就是犯罪之后，就是罪已经进入了世界，因此死亡也进入了世界。这个是黑暗的时刻，是给亚当和夏娃的一个黑暗的时代。因为神来到，就是发现了什么事情发生，有一个咒诅在他们，在男人，在女人，在那个蛇，还有那个地，都受咒诅。是一个很可怕的时刻。因此亚当给这一个女人的一个名字，但是亚当可以给很多其他的名字，比如说是罪人。哦，是是是，看看什么事情发生啊，你已经是被蛇欺骗了，你让我成为了罪人了，称呼你是罪人，或者是说是妖妇，或者是女诱惑者，就是亚当和那个女诱惑者。哦，但是然而他称呼那女人为夏娃。我可能会那样起名，但是亚当没有这样做，亚当就紧紧的去起名为把他女人取名为夏娃，证明他认识到他自己的罪，不单单是夏娃的罪，他们两个的罪。当他给他妻子起名的时候，他承认他自己的罪，他已经是不再去怪恨他的妻子。当神去宣布那些咒诅的时候，他首先是来到亚当的时候，你吃了什么东西呢？他就把责任推卸给那个女人，是你给我的女人这样去做。然后女人是又推卸责任，说是那个蛇引诱我的，这个是一个推卸责任的游戏。然而这一次亚当去终止了他的一个责备推卸，他承认他自己的责任。 他称为他是众生之母，因为他包括了他自己也同样犯罪。他在当中是主要的犯罪的人。罗马书这样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就是亚当，罪是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个就是起初所发生的事情，是如此黑暗的时刻，因为他们就将死带进世界。这个是夏娃是众生之母。当称呼那女人成为众生之母的时候，我想那个亚当是认可了两样事情，他认识到夏娃将会成为神所应许的那一位拯救的后裔的母亲。这个是神在第十五节里面应许，就是说将会有从女人当中来的一个后裔，将会去伤那蛇的头。这个是一个预言性的经文，这个是一个比较隐藏的一个预言，他就是借着这个后裔去毁灭那一个撒旦的那个全能，去解救人从罪当中奴役当中拯救出来。亚当认可了这个应许的拯救后裔是从这个女人而出的。第二个，他同时认识到那应许后裔的必须，因为他明白他们的罪会同样的影响到所有的人，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请记住，神是从什么造亚当呢？从泥土。那神怎么样去造夏娃呢？是从肋骨肋间的，是从亚当的一个肋骨当中是造了那个女人。这个是前面两个人的创造，但是从那两个人之后，神选择了从着那一个生命的奇迹是从女人的身上降生，因为那样我们继承了，也继承了他的罪的本性，继承了罪的本性。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都是罪人，因此他们这样延续的所有的人类也延续了有罪的人类。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影响了整个人类。这个我们以前也谈论过，为什么弥赛亚，就是说救主必须要从童女那里怀孕而出生，因为童女玛利亚在圣诞节里面我们讲过，多次讲过这个故事。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没有我们的那一个罪性而降生，他的是从女人降生，但是他不是从男人而降生，因为神是就是圣灵来感孕玛利亚，让她怀孕那个唯一的一个小孩，仅仅是耶稣，神在肉身显现降生。他不单只是过一个完美的生活，他完全的无罪的降生。我们全部都是从亚当那里得到了罪的遗传，我们都是那些有罪的人类，我们都需要那个福音，我们都是这样继承。第二个，我想大家看得到福音中奇妙的代罪羔羊，看看二十一节，可以与我一同大声的读吗？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亚当和夏娃犯罪，他违法神的命令，神给他们 A 和 B 的一个选择。 A 就是说顺服我就得生， B 就是违背我就是会死亡。神这样说，你违背我，你那一天犯罪的时候你就必定会死。从起初的时候，神就是决定了那罪的工价乃是死，总是这样的，罪的工价乃是死。看到我们罗马书第六章， 但是神的恩赐就是永生。亚当和夏娃都犯罪，就带来了死亡。但是神如此的爱他们，神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代替。同时呢，他们的罪呢是被遮盖呢，就是一个遮盖一个代替。他用一个动物的血流血，他动物的生命代替他们的罪，代替他们的死。记得亚当和夏娃犯罪，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版本，他们犯罪之后，他们用什么遮盖他们？树叶，什么的树叶？他说是无花果的树叶。你们可以看得到亚当和夏娃在无花果树上面遮着，有一个很大片的树叶遮着，遮盖他们的隐私处。他们彼此的编织这些的树叶作为衣服，但是更多的是他们是凭他们自己所做的工作。但是神说这个不可以接受，我不需要他们要怎么样尽力去做。他们可能是盼望神，可能就是知道某些事情改变，他们已经犯罪了，神已经进入了世界，他们的天真无邪无罪已经是失去了。他们犯罪堕落之前穿什么东西？什么都不穿。他们不感觉到羞耻，他们彼此赤裸，没有羞耻，但是他们彼此的看对方完全的不一样。为什么？那个天真无邪已经失去了，已经是被罪玷污了。罪有很多的那个后果，这个是其中一样。神来到这里说，你们的遮盖，你们的衣服是不足够的，不能够满足，我必须要给你们衣服穿。神就是以动物的皮子来去做衣服给他们穿。你看得到他们之前没有看到过死亡，因为他们的死亡，因为他们的犯罪，知道犯罪的工价呢是死，所以动物必须要为他们牺牲。神在他们面前杀死一个动物，就是将那个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遮盖做衣服。你可以想象吗？你可能不是很欣赏，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过死亡，突然间你会看见现在宰杀动物是很普通的。你看到很多皮做的那一个衣服啊，皮衣啊，还有皮带啊，皮鞋。但是起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是穿着神特别杀死一个动物而造成的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的。这个是非常生动的，让他们提醒，因为他们的犯罪将死亡带到世界上。但是这一个仅仅是临时暂时的一个遮盖，但是却是一个很奇妙的很奇妙的一个图画，去预言只是那个4000年之后，在哥哥他山上，就是说神去牺牲他自己的儿子，就是神的羔羊，就是无罪的神的羔羊。他以就是说他自己的义袍来去遮盖我们，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得到那一个神遮盖亚当和夏娃的图画，可以想象到我们基督徒因着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的义袍的一个遮盖的一个真正的事实。罪已经是被完完全全的被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亚当和夏娃呢？他们的罪没有完全的被这个杀死的动物流他的血而付这个代价。如果罪已经是被动物的死就已经付了那个代价的话呢，耶稣基督就不需要降生了，我们继续的以动物的皮毛去遮盖就可以了。然而亚当和夏娃相信也知道将会有一个就是从女人来的后裔会来到去完全付这一个罪的代价，所有人类的罪的代价，所以他们期待着那一个十字架的那个来临。他正在等待着神会有那个时刻，罪将会被完完全全的赦免。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圣徒，我们往前 往后看，就是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流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义让他复活，他的义也遮盖了我的罪，成为我的义袍。第三，就是来自福音的保护，就是来自福音的保护，没有在这里停止。在那一个创世纪里面没有在这里停止，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为什么每周我们都听得到，就是说每周都会听得到有人在汽车交通意外当中死亡呢？因为在我们过去的50年当中，在汽车工业当中有很多的改善，例如就是说安全带，每个汽车上面都有安全带，对不对？但是当我的小孩子的时候，我的汽车当中没有安全带。在70年代的时候，我在皇家雷生活的时候，从皇家雷开到奥克兰当中，这个是我正在开着我父亲开着那一个大众的车，一个一个的汽车，我们坐在后面，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安全带，那个时候没有，不要求安全玻璃，还有那一些波浪的那一个带，这个是保护那一些人的，还有气囊，在汽车上面的气囊，可以减轻那一个大灾难大碰撞的当中。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轮胎，很好的刹车，就是防抱死的系统刹车。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用那一个防抱死的系统刹车，现在都有了。就是说还有无人驾驶的汽车，你坐上去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乘客一样，而且路面的状况也变得更好，有很多的警告的那个指示，还有很多的防护栏，在所有角落都有保护。但是有这么多的一个保护改进，每一周都有交通意外，为什么？因为没有人从来会想出一个办法去完完全全的保护人类。无论如何的改善，我仍然的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保护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有罪，我们的人性，我们的罪，我们的愚笨。请注意，在22节里面，耶和华神就是进入了那个伊甸园，跟他们去对话，在这里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是三一教义的那个在当中，所有的教义都是三一教义当中的中心去延展出来的。因为神是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是一个神，我们没有侍奉三个神，只有一个神。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只有一个神，但是在当中有三个独立的一个位格。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约翰也说耶稣是在起初创造天地。在创世纪也告诉我们，圣灵在那个混沌的水中飞行，他也参与了创造，所有三个位格全部参与创造。神也真正的差派他的儿子成为我们的一个牺牲，神献上他自己独生的爱子成为一个献祭，也同样的正确的说，神将他自己献上，因为圣子与神父神是唯一的，这三一真神是三位一体，他是神，神将他自己献给我们， 在这里这样对他自己说，这个是有问题，那个人已经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已经是堕落了，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不能够允许这个发生，我不想人一直活在这一个永远活在这个堕落的有罪的世界，还有有罪的一个状态，充满了恨，所有这些坏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面。神从来没有让人去认识那个邪恶，那个树叫做分别善恶树上的故，神是想设计人去认识好良善。神告诉那个亚当，就说你吃的那天必定死，神就是为他们的罪而提供救赎，给动物的血去代替他们生命，但是神知道他们仍然活在咒诅当中，落在一个被咒诅堕落的世界。例如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很好的已经得救，我们仍然活在被咒诅堕落的世界，这个世上不是我们的家，远远离完美离得太远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挣扎，我们有疼痛，我们有苦难，我们明白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会在这里永永远远的在这里活着。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可见的自战自清的苦楚里面度过，但是我们将会有一天去天堂，永恒不可见的天国，在那个地方完完全全的没有罪，在天堂没有罪。所以我们的罪必须要在地上去处理，完全的赦罪，神去保护他们，神可以任凭他们，但是让那个毁灭来到。但是第二十三节，神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耕种他所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看得到这里有一个的惩罚，然而同时也是一个保护，因为神看这个对他们是好的。作为你们父母，你看得到你教导你的孩子去开车，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已经会开车了，他们终于考过了那一个驾照。假如说你有一个16岁的孩子，你叫他开车，但是他们开的时候非常危险，而且是完全是很鲁莽的，你会把他们的钥匙拿走。他们看起来可能是一个惩罚，的确也是，同时也是保护他们，拯救他们，你也想保护他们的生命。所以看得到这个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不想他们永永远远的带着罪而活着，他们还活着在这一个咒诅的世界上面。所以我们的日子是被数算的，是有限的，我们不需要永永远远的在这个肉体的世界上面挣扎。我看得到神已经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遮盖，一个皮子做的衣服，那一个动物已经是成为一个代替。同样的，基督是成为我们的一个代替羔羊，代罪羔羊，我们被他的义所遮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永永远远的活在这一个被咒诅的世界，还有被咒诅的身体。我们身体是有咒诅吗？你明白吗？就是说告诉我们的身体不是完美的，它完全的破碎，它慢慢的变老，它不会永久的存在。就是说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上面的事实，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一个有限的时间，有一天他将会接我们到天堂去。问题是，你愿意与他一同回天家吗？ 你有没有认识到这一个福音的继承性的需要呢？因为你的父母也是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是罪人，因为他们的父母的父母的也是罪人。如果你追寻你家族的族谱，一直追寻到最早的亚当和夏娃始祖，他们就是第一对的罪人。你有没有接受他的代罪羔羊呢？为你的罪，就是神的羔羊，去除去世人的罪孽呢？他盼望我们提供完全永恒的保护。我们所有需要的去做是求神。母亲呢，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奇妙的生命。神让母亲来延续人类的生命。母亲的身份是奇妙的，是神迹。但是我们也同时知道，我们堕落的本性也被传递了。但是神，我们也是欢呼神通过女人赐下他自己最大的神迹，就是耶稣他自己独生的儿子，作为一个代替，作为一个赎罪的代替品，神的羔羊。让我们一起站立，让我们低头闭上眼睛，让我们安静一段时间，在你和神之间一段短暂的时间。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我会做一些特别为那个尊崇我们的母亲的事，那个一个活动，让我们与神有一个安静的时间。有很多的人认识到你的需要，就是说被救赎的需要。你知道你认罪，你已经是继承了罪的本性。我们当中许多来到耶稣的跟前，让耶稣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义，赦免你所有的罪。耶稣有没有赦免你所有的罪呢？你有没有重生呢？如果是你的一个见证，请你举起你的手，举起你的手，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我已经是重生，感谢主。有如此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你可能不能够很诚实的举起你的手，然而你相信神在你的心里面工作，你相信神已经呼召你，以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相信耶稣成为你的代替，就是那个代替赎罪的那一个献祭。如果你很诚实的去承认，就是说我没有来到耶稣面前去接受他，我相信我还没有重生，我不知道我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很关心，我很担忧我这个事情，我相信神正在对我的心说话，我不想让你尴尬，我仅仅想为你祷告，我想记着你的面，你愿意举起你的手吗？哦 ，K 牧师为我的祷告，我不肯定。我不是很肯定，我接受过耶稣基督成为我的一个赎罪的牺牲。举起你的手，在你当在所站的地方举起你的手。今天早上有谁呢 ？Amen， 谢谢 ，Amen， 我会为你祷告 ，Amen， 谢谢。有谁呢？我为我祷告，我不是很肯定，我很担忧。主已经对我的心说话。神对我们说话，通过你的话语，通过你的真理对我们的心说话。 Amen， 谢谢谢谢。我邀请你这个接下来短暂的时间，你什么样需要的，就是花一点时间与神在一起，感谢他，感谢他的好，他对你的良善，他对你的恩典，相信耶稣基督，从你所站的地方站出来。天父，我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人都正确的回应你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当这个音乐在弹奏的时候，每一个人低头，我邀请你回应神的呼召。 你愿意回应吗？你愿意回应吗？你紧紧的往前上前来到讲台前面祭坛前面一起祷告，上前来，不要害羞，上前来啊、一个短暂的时刻，天父，我感谢，感谢今天早上我们认可我们的母亲，你所赐给人类的神奇的一个生命。但是当中的一个过程也包括了我们的罪的本性，你同时也是选择了女人，生出你所应许的救主。我为当中正在挣扎当中的朋友，他们今天离开之前能够跟我们的牧师去谈心，或者是弟兄去谈心，让他们的罪可以奉耶稣的名去被洁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请坐下。我们的那一个邀请永远